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彭斯开启亚洲之行，对中国措辞强硬；美国智库指出朝鲜仍然在改进10多处弹道导弹操作基地；中国至少12名劳工活动人士失踪，疑似被官方绑架；台湾表示在美中贸易战长期化的背景下将帮助台商回台投资。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抵达日本，开启了为期长达1个星期的亚洲之行。彭斯副总统星期天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对记者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定。他说，此次亚洲之行旨在加强美国与该地区盟国的关系，并重申美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决心。在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后，彭斯副总统本周末17号将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就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演讲。预计这将是彭斯副总统此次亚洲之行的重点。彭斯副总统在上个月的一篇长篇演讲中，对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提出全面的尖锐批评。预计彭斯在亚太经合峰会上的演讲是继那篇讲话之后又一重大政策宣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上周五在有关彭斯此次亚太之行的电话吹风会上透露，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上的这篇演讲将深入和全面地阐述美国对地区安全构架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所作所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启程前上周末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压制自己国家人民的政府也往往侵犯邻国的主权。他说，亚太地区不能容忍专制和侵略。这篇措辞强硬的文章还说，美国将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从印度到太平洋岛国一起促进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将共同抵抗任何威胁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人。在另一方面，中国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这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特朗普总统本人将不出席这次峰会。除了彭斯以外，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将与会。在另一方面，美国一个主要智库星期一发布报告，指根据对最新商业卫星图像的研究分析，朝鲜境内估计20处未对外宣布的导弹操作基地中的至少13个仍在运作，并有小规模的设施改进，凸显美国希望劝说平壤放弃核武和导弹项目所面临的挑战。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些被辨认出的基地分散在偏远的山区，可以储备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最远程的距信可以达到美国。报告表示，朝鲜从未承认过这些导弹操作基地，但准确的披露核武和导弹能力是达成去年核协议的重要部分。纽约时报表示，朝鲜曾表示拆除一个主要发射场，但是开始后又停下，同时继续改进10多个可以提高发射常规和核弹头能力的导弹基地，这显示朝鲜在从事一个大骗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金正恩承诺开始去核行动，但双方多次谈判到目前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朝鲜上周取消了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的一次原定会谈，称美国和韩国恢复一些小规模军演违反了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承诺。近几天来，中国至少12位工人权力活动人士失踪，这些人近来参加了声援和支持工人伸张权力的活动。 这些失踪活动人士的朋友表示，在过去的几天里，有身份不明的男子将他们绑架，其中被绑架的一个活动人士，据信包括北京大学学生张胜业。在星期五晚上的绑架发生时，从旁边经过的北京大学学生于天夫报告说，他们及另外一些从旁边经过的人被身穿黑衣的绑架者殴打，然后那些绑架者带着被绑架的人乘车离去。在此之前，张胜业一直在努力寻找先前被当局抓走下落不明的人，现在他本人也加入了下落不明者的行列。纽约时报英文版11月12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使用的标题是，在疑似的协调性的突袭之后，一些劳工活动人士失踪。与此同时，了解中国情况以及了解中国校园治安规定的人说，这不存在疑似的问题，因为将汽车驶入校园需要事先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因此至少就北京大学校园发生的绑架案而言，绑架行动显然是有协调的。在先是表示不知情之后，北京大学校园保卫部11日发表声明称，保卫部经核实，9月晚间在校抓人系公安机关依法抓捕涉嫌犯罪的校外人员。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活动人士自称是热诚的共产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与毛泽东理想，他们发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反对不平等和企业的贪婪。在中国的一些顶尖校园，该活动获得了支持，这场运动使执政的共产党处于尴尬的境地。该党自诩为工人权利的社会主义保护者，现在为配合习近平主席遏制异议和政治组织的努力，该党似乎正在加倍努力镇压该运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已经揭晓，重现了钟摆效应。特朗普总统的两岸政策是否趋于稳健？美中关系以及和台湾的关系是否重开新局？此外，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倒计时，百里侯决战出现韩流逆袭，蓝绿势力版图将如何变化？蔡英文两岸答卷未交，这回能否通过民意的期中考？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前台湾驻新西兰大使、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国会组组长介文吉，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进行了深入分析。赖宜中认为，特朗普选后更加强势，美国会继续友台制中的政策。
这次的这个整个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的其中选举里面，当然民主党要大赢没有大赢，好，但他还是取得众议院的多数。那共和党说要输，但是也没有输太多，而且他在参议院还有的席次还有增加，好，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那个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会。那往往来讲，在分裂的国会的时候呢，特别是参议院还是执政党所掌握哈，那会变成说很多的重要的议程还是在参议院这个地方手里，所以说执政党。他相对来讲，他同时具有这个行政权，然后他在参议院这边又拥有这个相对稳定的多数，会使得他在这边要去取得议程上面的这主导权会变得更强。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在川普这一次我们讲到参议院里面很多亲川普的这个参议员，好，他获胜或者取得连任，所以说事实上共和党里面亲川普的力量在这次变得更为强大，那也使得川普他对于共和党他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大，那这都会造成就是说川普他在政策的主导性相对来讲可能会变得更强一些，就是相对过去来说，即便共和党他在前面两年他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掌握多数哈，但是那时候共和党内部和那川普之间还是有他一定的矛盾关系存在，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反而是亲川普议员他的力量在上涨，那么比较反川普的共和党内部议员的力量还在下降，所以说反而会让这个其中选举之后的结果会让川普他主导性变得更强。那在这边来看的话，当然就是说目前所看到民主党他掌握众议院之后已经提到是说他会对川普的诸多的这个作为会提出他的一个国会的调查，或者是说进一步的这个要去 了解等等。那所看到的会是说，不管在通俄门等等这些的问题上面，很有可能民主党他的众议院他会透过很多的听证会的方式啊，那企图去要去了解甚至去影响川普他的施政作为。那相对来讲川普这个会使得川普他在相当程度上面会把他的这个更大的重点会放在外交上面啊，特别是参众两院可能比较有共识的外交的议题上面，在这边可能会有比较新的进展。所以说预期是说川普可能他在对外的政策上面的作为啊，会因为这个趋势反而变得更强。那在对外政策作为上面反而会是在参众两院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它有具有共识的这个议题上面，它走得会比较快。那目前看起来刚刚前面介大使也提到啊，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他们对于支持台湾的这个共识是非常坚强。那目前对于中国的这个比较强要采取比较强力制裁的措施的这个态势啊，感觉也是比较强一些。所以说在友台齁，然后要基本上是至中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啊，感觉上会是在未来比较，因为比较没有争议，在这个地方它的趋势会持续在加强。
谢文吉认为，美中贸易战的格局目前保持不变，本月底的 G20 峰会上，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面将会是关键。
川普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跟措施，它必须要产生效果。如果不能够产生效果的话，我想说他的反对党他自己本党的同志啊，也会提出质疑。所以目前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哈，事实上看起来啊，还没有真正的赢家，某种程度上双方都付了相当大的代价。那所以也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在这个月底哈 G20 的峰会的时候，川普跟习近平哈两个要会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一次会面，我们非常密切的在观察，看看这次会面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想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再可以比较再看清楚一点。那么11月底以后哈，那么美中的这一场贸易大战啊，会往什么样一个方向走？是继续走呢，还是打得更凶，还是慢慢淡化？不过我想这个贸易战哈，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两边都是有实力的大国，既然已经开打了，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就收场。因为两边的这个领导人都需要对他自己的人民有所交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困难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美中两国哈，在短期之内哈，能够从这个贸易战中间哈得到立即性的一个结果啊，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谢文吉在谈到政党选举的钟摆效应时表示，执政者如果不照顾百姓，那么权力就会被人民收回。
在过去30年，我们的政党轮替也算是相当相当的快的。那么没有一个政党事实上就是说可以连续执政8年以上，那么是不是这一次我们选举甚至可能4年的执政时间都可能没有办法把握得住哈，也很难说。不过美国的政治这种钟摆理论，我想最后获益的还是人民。那么我们台湾的选民，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的聪明，越来越知道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要把自己的权利哈，把这么重要的政府啊，也长期交给一群人或者一个政党。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政治的钟摆哈，事实上也是造成美国这个国家哈，不断的能够保持创新，不断的有这种新的生命力哈，不断的有新的理想哈，在他这个国家不断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政治哈，在美国可能在很多民主国家都说哈，没有人能够永远执政，没有人能够长久执政。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或者你出现问题，你不能照顾大多数你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你做的做法不能够大多数人的接受的话，那你的政治权利可能就被人民收回去。
赖宜中在评价到钟摆效应时，他认为 这是否会牵动2020年的总统大选还有待观察。
这次的这个其中的选举，台湾的其中选举，民进党他在2014年那个时候，是出乎意料获得很大的胜利。那当时呢，刚好是在太阳花的运动之后。那在这一次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他是处于下风哈、哦。那有不少人，不管是选民或者是说他内部支持者，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啊，有他诸多不满的一些因素哈、哦。有人认为说他做的太过分，有人认为他什么都没做等等。好、哦，那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执政党他的确是在处于落后追赶的一个局面，但是就是说以这次的选举来讲，当然我们还不晓得到底状况是如何，但是大家一般预期是说民进党不可能维持像上次2014年的选举的结果，有这么多的县市能够获得执政、哦
嗯、
那有可能应该会可能会掉个几个县市，但就是不晓得是哪几个。那六都呢，当然这次寒流的现象，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寒流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啊、哦、等等。那当然那个民调来说、哦、我只能讲说我看到的和有些媒体上面所公布的民调感觉数字有一些出入了哈，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到底是谁真谁假，因为完全是根据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你在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啊，所得到的一些结果。但是当然那个蔡总统他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次的确有发现中国，特别是我们国安局也提到有中国PLA 哈、哦、人民解放军有在介入，而且释放假消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说特别是在高雄那个地方哈，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有的确看到像例如邱毅莹对他的一个发言，在瞬间来讲会有1000-2000万的战或不战哈，那这远远超过在台湾那边的人数，所以这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这大家也都会感觉到那个很起人疑窦。但是回过头来就讲到说所谓钟摆效应哈，我这边特别要讲，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他执政，然后2009年出现莫拉克风灾，然后大家对于马英九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批评，然后在2009年当年年底那个时候的县市长的选举，以及2010年的这个市长，就是说那时候算是五都了，那时候是五都的市长的选举，基本上国民党都陷入苦战，但是他并没有让马英九他在2012年的连任的成功啊造成任何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的其中选举，他的那个情形到底是说是有办法变成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例如说是2014至于2016。还是说他会某种程度是有一些钟摆，但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总统选举，例如说2009与2010至于2012，我觉得这部分还蛮有趣的一个大家还没有定论。
在评价到台湾出现的寒流逆袭时，介文吉表示民进党将大败。
跟4年前这个民进党哈在9合1大选获得大胜相比哈，这一次民进党哈目前哈可以说败相逐鹿，而且可能会大败。我们从高雄哈这个选情来看的话哈，高雄过去有一句俗话讲说，民进党推一个西瓜出来哈都可以选得上。那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原来老神在在的陈其迈哈竞选人哈，到现在哈、啊、已经哈、啊、面色相当惶恐了。那么民进党本来呢没有派大军，没有派很多的资源下去啊，现在看到啊大军驰援啊，这个如临大敌哈、啊、那么显然是对自己的选情啊也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台北选情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提柯P之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这个姚这个
文字
姚文智哈，他的从被提名开始，他的民调就没有超过15%，那么他是代表民进党来选，那么可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只有15%的人支持姚文智，所以台湾最大两个都市，一个台北，一个高雄，可以说民进党的执政哈都已经被选民哈强烈质疑，要把它放弃了。那么其实，我们讲韩国瑜来讲的话，他在高雄，他只是他讲的几句话得到了选民的共鸣，就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其实他也没有讲太多的话，他一开始他说高雄又老又穷，那么如果说这句话讲的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雄市民感觉内心被打动了？另外韩国也提出了北漂青年的问题， 更打动，深深的打动高雄选民的心。所以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说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超过20年哈，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经济的建设哈，没有办法得到高雄人的认同。你看最近这一个月，我们看到很多选情的这个变化，都发觉哈，各地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哈，声势都慢慢起来了，甚至在台北的丁守中，国民党候选人，他的民调现在也越来越跟柯P接近了，甚至有胜。那么新北市民进党派出老县长苏贞昌先生出来哈，这已经超过70岁的一位政坛老将哈，来挂帅来打这一仗哈。我们看民调，他都是落后侯友宜相当一个段落的。所以这一次呢，整个说起来看起来哈，民进党很可能会在这一次其中选举里面大败。
赖宜中认为，中国的巨魔工厂正在制造假新闻，干扰台湾的选举。
蔡总统他的执政来讲，目前所看到经济发展是这3年来是最高的哈，然后失业率也是最低的，然后有关于这个外国的观光进来这边数量是最多的。那所以说，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他在看经济数字或者在看自己的一些发展上面有他自己的观点，那我们都给予尊重。那我想说我就会把重点放在有关于这个外力介入这个部分哦。因为刚才我之前已经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像在高雄的选举里面一些出现的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那我们就讲韩流来讲好了。韩国瑜他的这个状况，实际上大概在7月甚至到那个8月的时候，韩国瑜的这个现象都还没有出现。好，那韩国瑜他在之前也在讲同样的话，那为什么在7、8月就忽然出现？这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啊，如果说是韩国瑜他讲的话真的是那么打动高雄人心，他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高雄现在所感受到的，那么为什么他在讲这些话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然后在这短短的这1-2个月之内开始出现？那他这1-2个月出现的时候，刚好又跟外面我们所看到很多的这个外来进来的网络的声量，以及比较强大的这个我们讲说伪新闻这样的一个操作，这边是有关系。当然我并不讲说韩国瑜他是伪新闻的始作俑者，不是这个样子，但就是说他外面旁边的这股力量，他里面所带出来的风潮到底是有多少跟韩国瑜现象之间的那个联动性，这边倒是值得去观察。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民进党他的执政哈，那我想说在这个大环境，当然有人会归咎于这个蔡总统他本身的那个施政上面的一些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总统来讲，他本来就是要概括成受，不管说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那那个对你的批评你就是要把它概括成受。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反映在选举上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议题是在于说你派出来的候选以及他本身的这个状况，他的素质，他有没有办法去提出好能够打动选民，或者说跟选民能够产生这个共感上面的一些诉求。那以及这个候选他过去他的一些 track records 好，那他是不是会得到选民他本身的一个信任，那所以说他讲的话人家才愿意去相信他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说现在来看反而是说他在候选人本身那个特质里面，他所能够带出来的效果到底会是什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去看的一些的那个问题。那最后我想到就是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选举的介入都特别是外力这边那个介入，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过去曾经有，但是没有像今年我们所看到的状况这么严重。那这个严重甚至有人还在网络上画出个图，就是说他怎么样，就是说从中国他这个地方巨魔工厂然后他有一个生产的这个产业链，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内容农场的那个新闻的制造，然后透过某些非常特定的 news outlet 以及在台湾某些特定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强力的放送，然后把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事情把它说的好像是真的，然后进而影响到那个群众的那个认知，然后再从这个认知里面再去产生一些新的这个议题再继续发展。
谢文吉认为，美国也在关注台湾的9合1大选，并且会维护台湾的民主与两岸的和平。
这个外力因素我想基本上其实对台湾的选举我觉得影响不大。其实在这次选举里面像民进党很多这个候选人就喜欢给对手扣上一个红帽子，这个显示这个政党政治跟民主政治在台湾的不成熟，一定要把对手 选把它抹成一种颜色哈，其实哈这个老招数哈，就像赖委员刚刚习惯用的哈，这都不会奏效。我们的选民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美国基本上，我想对台湾的政策哈是非常非常有持续性的。他当然是支持一个民主的台湾，他希望两岸的关系哈是一个和谐的。那么两岸自己在一个没有压迫或者没有强制的这种外力之下哈，来正常的发展关系哈，我想都是可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当然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上它有一些自我的承诺哈。那么这个部分哈，我认为哈，基本上哈，到目前为止是能够在重要时刻、关键时刻哈，能够维持哈两岸的关系啊，不要走到哈一个太极端的方向。这种做法哈，如果是这个考量的话，是非常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哈，事实上不仅是海峡两岸要承受它的后果。周边整个区域甚至两边的这个友好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大家当然不管。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倒是认为就是说，我认为任何将来一个台湾的执政党啊，或者执政的政府啊，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说哈，要把两岸关系哈，从一个稳定的发展的这个大道路上啊，把带出去变成一个动荡的或者一种啊不安的，会这样子对区域并不是有好处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一呼吁东盟各国开放市场和加大融入力度，并警告保护主义的政治压力。同时，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东盟十国以及六个伙伴国的领导人预计将宣布在谈判上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抵达新加坡。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中国与新加坡代表团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双方签署了11项备忘录，并签署了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的更新版。今年东盟峰会主办国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在东盟系列会议召开前举行的企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呼吁各东南亚公司加大对彼此市场的投资力度和对外国竞争的开放程度。李显龙表示，更开放和更深层次融入的市场令地区对外国投资的各项规定和营商环境更加便利，为各方带来更多利益。李显龙评价说，东盟十国潜力巨大，但能充分利用潜力取决于各国是否选择更深层次的融入和是否有决心实现该目标。此前，李显龙曾担心中美贸易战将会对新加坡产生消极影响。新加坡中央银行也作出评价，美中两大经济体的贸易紧张使新加坡经济增长将下降。与此同时，李克强星期一在新加坡《海峡时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呼吁在保护主义兴起之际建立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李克强没有提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出席这次东盟峰会，改由副总统彭斯代表。目前不清楚彭斯是否和李克强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单独会谈。最近几个月，中美关系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7月10日，美国政府公布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10% 关税的建议产品清单。近期，美国宣布不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且打算把税率从 10% 提高到 25%。 为此，中国政府也出台了第二轮反制措施，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 5% 到 25% 的四档关税。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证实，目前在与美国密切联系，讨论争取明年在台湾举行由美国国务院今年7月开启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峰会。 据台湾媒体报道，外交部政务次长谢武桥在立法会表示，外交部欢迎在台湾举办第二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峰会，也会争取相关机会。此前有消息表示，美方讨论由印太地区的参与方举办，可能选在台湾。民进党籍外委会立委王定宇则表示，宗教自由峰会是美国国务院与各国正式的一个会议，台湾如果能够主办，对台湾面对国际上中共外交打压，能够帮助台湾增加能见度，敦促外交部极力争取。谢武桥会后受访时补充说，目前宗教自由会议并没有明确的举行时间或地点，美方有这个构想，还需征询相关国家意见，台湾则是初步向美方表达意向，也会争取办理。美国国务院今年七月主办首次部长级的全球宗教自由会议，国务卿蓬佩奥亲自主持，副总统彭斯发表演说，8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代表、宗教领袖以及40多个国家的外长出席，台湾也受邀与会，派出驻美代表高硕泰率团参加，但台湾官方对此事表示低调。另一方面，台湾经济部官员表示，美中之间贸易战有长期化的趋势，台湾政府将协助台商回台投资或是转移生产基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次长黄美花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美中之间贸易战有长期化的趋势。
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以前好像觉得只要改善贸易利差就可以，但是现在应该是贸易利差之外的体制性的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体制性的问题，如果中国大陆没有释放善意，恐怕没有办法。
黄美花还说，受到冲击的大陆台商也正在积极评估是否要将工厂移回台湾或是转移生产基地，台湾政府正在积极协助处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美国其中选举结果以及美中贸易战对台美中三边关系的影响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经济部的报告还指出，美国贸易代表署对中国提出的301调查指出，中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措施，包括强迫外商技术转移、窃取营业秘密、透过中国制造2025扶植产业发展等等。这份报告还说，美中贸易冲突如果持续，对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及全球投资与供应链布局等等都将带来深远影响，甚至可能促使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台湾经济部已经成立美中贸易冲突因应专案小组，除了鼓励台商回台，还将协助解决投资上的障碍，包括水电供应、土地、人才等问题。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就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是否将前往南中国海或台海进行军事演习表达关切。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李光章表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月3号曾经报道相关消息，不过美国官方表示这个计划还没有获得核可。李光章还指出，依照美方过去的惯例，相关军事行动不会向各国通报，不过台美双方会保持密切合作。
那么对于美国这次的行动如果是真的，那么从过去的看法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就是说它这个 funnel 这个航行自由的这个任务，我们对于这个航行自由一向的态度就是我们支持，我们一方面支持以规范为基础的这个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自由航行这个原则国际法也是支持的。
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指出，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即将进入西太平洋第七舰队的辖区。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指出，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是否会和里根号航母会合在台海进行军演呢？台湾外交部北美司代理司长陈慧珍表示，国安会已经要求国防部及外交部密切关注，而国防部稍早指出美方并未通知将在台海演习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代表张忠谋星期一说，将在峰会上指出亚太地区数字经济中存在的过度补贴、高关税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并不会回避在峰会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讨论非经济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派遣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席本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茨比港举行的 APEC 领导人会议。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也将出席此次 APEC 会议。张忠谋2006年曾经以经济领袖的身份代表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席 APEC 会议。11月12号上午，蔡英文在台湾总统府接见出席此次峰会的台湾代表团时说，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是拥抱数位未来。他说，在这个议题上，张忠谋绝对是最适合的人选，可以代表台湾与世界领袖交换意见。张忠谋在随后举行的行前记者会上说，本次 APEC 领导会议是一个经济合作会议，而不是政治会议或外交会议。不过，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不会回避非经济议题。张忠谋说，
我是把那种可能会碰到的那种接触都把它当作一个很自然的互动。的确会有话要跟他们几位说，那每个人的话又不太一样的啊。Pence 的话，对安倍说的话，对 Pence 的话，对这个习都不一样的，都会不一样。而且也要看他们对我们的对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啊，就是自然的互动，是互动嘛，并不是只是你想好了一个，就是不管对方是跟你对你怎么样，你就叭叭叭叭叭讲，那就不太好了啊。是。
张忠谋还强调，
我是以这个领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而且这个会议是事实上是经济会议。那假如是，当然我不会避免非经济问题的啊，我不会。假如是有人觉得有别的领袖跟我谈啊别的问题，我不会避免的。
今年的 APEC 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或代表参加，预计张忠谋将针对数字经济的议题发表6分钟的演讲。张忠谋被誉为台湾半导体教父，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引擎，数字产业的创新和供应链环节几乎完全在亚太地区，尤其集中在美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另外，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中国福建晋华、台湾联华电子公司以及3名台湾人涉嫌窃取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关这一问题，张忠谋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我会对这个案子我会说是这个现在已经在一个司法程序里头了啊，所以我也会说我相信这个案子是一个个别的一个案子，那个绝对不代表这个台湾的整个这个晶片业啊。
他还强调，台湾晶片业是台湾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整个世界的信息通讯、科技创新和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引起各界强烈反响之后，中国星期一说将推迟执行不久前发出的允许老虎和犀牛制品用于中医临床救治的通知。中国国务院上个月底发出通知，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出售、购买、利用、 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用于中医临床救治等。这一通知发出后，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应。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说，这会刺激市场对此类产品的消费需求，进而威胁到野生虎和犀牛种群的生存。中国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星期一说，中国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立场不变，将继续实行三个严格禁止，包括严格禁止进出口犀牛、老虎及其制品，严格禁止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邮寄犀牛、老虎及其制品，以及严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入药等。中国在1993年曾颁布过一个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有关虎骨的一切贸易活动全部被叫停。原卫生部在中国药典中删除了虎骨的药用标准，与虎骨有关的所有中药成药也全部停产。反对1993年通知的人指出，野生动物的原料被替代，导致中药药力和作用下降，并提醒说，如果以后野生动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药可能就没用了。接下来把目光放回美国，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五在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表示，这次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和遏制中国。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外事主管杨洁篪说，中国不打算挑战谁和取代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参加这次美中对话的这个两国的官员都有哪些呢？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这边呢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国防部长马蒂斯，那么中国这边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是，那我们也知道双方在这次的这个对话之后是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哈。那么双方对这次会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么此外对于美中关系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向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么双方都强调这次会谈呢是坦诚的，然后呢是有建设性的和富有那个成效的。那么关于对那个美中关系的走向，我们来听听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那个中国的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说法。
In closing, I want to state that this was an incredibly productive conversation.
最后我得说，这是非常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或者要遏制中国，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采取负责任和公平的行动，支持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安全。
后面那个杨洁篪呢也有那个讲话，我们也来听听。
中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是为了要挑战谁或是取代谁。
那个双方呢也介绍了他们对就很多的话那个话题呢广泛的话题议题进行了对话，那么他们在某些议题上呢可以合作，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呢也是有分歧。那么他们这些话呢包括就是说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台湾、然后南中国海、然后美中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还说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为那个特朗普和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在 G20 的峰会呢也做出筹备情况，然后还包括中国的这个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就说与中国的合作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那么美国寻求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的中国的合作，然后在那个还特别强调支持加强两军的交流。那么谈到两军交流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也说了，说美中在应该合作的时候合作，然后呢就是说竞争并不意味着敌意，然后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呢有助于就是说消除双方的隔阂。他说美中两军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对美中的关系呢特别的至关重要。那么关于分歧呢，我们听听蓬佩奥的说法。
In addition to these opportunities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I was forthright in addressing.
我也非常诚恳地谈到了我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表示担忧，我们希望中国遵守过去的承诺。至于我们与民主台湾的牢固关系，我们的立场没有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中国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做出表态，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继续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打压一些宗教团体的担忧，大约有80万至100万维族穆斯林失去了自由。
对，他谈到这个宗教团体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个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啊，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些分歧呢，那个杨洁篪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民用和安全设施，这是必要的，是为了就是说对将来的这个威胁做出回应，然后呢说在自己的这个这是中国的权利，与军事化无关。那么他要求这个美国停止频繁的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以减少就是说安全风险。那么在新疆的问题上呢，他是这样说，说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基于这个稳定做出的一系列的民生的措施，那么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与别的国家是没关系的，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然后呢关于台湾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是那个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到主权、尊严、安全和领土，这是一个大事情，那么中国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他又强调了一次，说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台湾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嗯，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哈。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对话是正值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正陷入了一场这个可以说这个日趋紧张的一个贸易争端之中哈。
是。
那么双方在这次对话中在这方面有没有提到一些说法？
有提到了，他特别那个中国的杨洁篪他就说了，那个他们双方同意支持双方的经济团队接触，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呢进行磋商，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我在之前呢也采访过一些专家，他说他们听说其实就在这一次外交和安全对话之后呢，就是中美双方的经济团队可能会要开始接触。
嗯，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本月的月底哈，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要在这个 G20 峰会上是有一个会晤。
是。
那么这个双方的这个代表团，那么这次谈话中有没有就这个 G20 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提到一些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蓬佩奥和杨洁篪呢都提到说，他们这次的那个会安全和外交和安全对话呢，实际上是为那个 G20 峰会做准备的。而且他说他相信他们的外交安全对话和 G20 峰会都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深圳家事公运参与者和声援者再遭中国当局打压之际，声援家事工人的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北大校园被抓捕，有在校生和目击者被不明身份的人员暴力殴打和强迫删除手机拍摄的现场视频图像。北大校方称，事件是公安机关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并不涉及校内人员，避而不提在校生被打可能致伤的情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最新报道。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发布视频，自述11月9号晚，他在北京大学校内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黑衣人按倒殴打。北大2018届毕业生张胜业被殴打绑架，这群黑衣人乘坐黑色小轿车迅速离开现场。于天夫在视频中说，当时有围观学生用手机拍照，黑衣人要求他们删除照片以后才能离开。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特权啊，使这些人胆敢这样的践踏法律法规，践踏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同学，而且呢还对我这样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直接控制在地上用脚猛烈的踹。而且呢身边的一些路过的热心同学，他们想拿自己的手机去记录当场发现的这种暴力行径，也被这些黑衣人直接暴力的控制在地上， 然后用暴力威胁他们把照片删除，你不删除就不要走，你不删除就别想走。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
北京大学保卫部11日晚间在北大内部的北大卫明 BBS 发出通报称，事件系公安机关依法抓捕涉嫌犯罪的校外人员，不涉及在校师生员工。该通报没有提到事件的细节及当事人姓名，只字未提有学生被殴打。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网络上关于这次北大暴力事件的讨论跟帖视频图像遭到大面积封杀。美国之音记者12号致电北京大学负责联络外媒的罗女士，她的表述与北大保卫部的通报内容基本一致。
您说的这个就是还有视频？
对，在网上有视频的，他录了视频。
啊，然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呢，保卫部去做过一个核实，然后呢是公安机关他是依法抓捕涉嫌犯罪的校外人员，他不涉及在学校的一些是没有涉及到北大的师生。
那么这个学生他说他是历史系的学生，这个学生
他不是被抓捕的那个人对吧？
不是被抓，他被打了，被按倒在路面上，遭到了这个拳打脚踢吧，而且还用胳膊把他的嘴要堵上。
您还是跟公安部，因为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就是北大没有参与这个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进一步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抓走的那个人不是北大的人，就是您说这个学生被打的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
抓走的那个人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张胜业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只是一个对外，我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个情况的处理过程中，所以我们的这个口径也是由公安机关来发布的。那么他们告诉我，就是这只是他们这个抓捕的校外的一些校外的人员。
来抓捕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可能需要您跟公安机关进一步去沟通。
北大法学院的张千帆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警察不应该使用暴力。
总之，这个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肯定不应该使用暴力嘛，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北大这样的校园里面，那就更不应该，因为本来应该很文明的地方，不应该发生这些暴力事件嘛。
北大119暴力事件发生后，众多中国网民展开热议。一个毛左微信群中有一条留言说，中国政府正在搞黑色恐怖，比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更加无耻。1946年至49年，中国内战时期，北大发生了一些针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抗议活动，校方努力保护那些因表达政治诉求而可能被捕的师生。张千帆教授认为，只要不是非常必要，就不应该在学校里抓人。
打人的话，如果就说根本当时没有利益抗争啊，这当然是公权力机关不应该这个首先行使暴力，对吧？当然原则上讲的这个如果是犯罪分子啊，等到哪里，那么他原则上讲他是有权利去抓人，但是他这也有一个必要性吧，对吧？原先记得胡适是在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还说过，其实他在的时候是不会允许这种他到学校随便抓人的，也就是说这个只要不是非常有必要，那当然是没有，不应该在学校里面抓人。
对于当前北大校园内是否感到紧张恐怖，这位法学教授表示，虽然发生了警察到北大抓人打人的事件，但他还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变成一种常态化，也不至于引起一种很恐惧的气氛。原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低就担任校长职务，让位于空降就任北大党委书记的山西高院院长邱水平。而更早前，邱水平曾担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北大新党委书记的国安背景引发了一些对校园言论空间收紧、意识形态控制更严的担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播送国际新闻。各位听众，接下来播送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抵达日本，开启了为期长达一个星期的亚洲之行。彭斯副总统星期天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对记者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定。他说，此次亚洲之行旨在加强美国与该地区同盟国的关系，并重申美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决心。在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之后，彭斯副总统本周末17号将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就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演讲。预计这将是彭斯副总统此次亚洲之行的重点。彭斯副总统在上个月的一次长篇演讲中，对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提出全面的尖锐批评。预计彭斯在亚太经合峰会上的演讲是继那篇讲话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政策宣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上星期五在有关彭斯此次亚太之行的电话吹风会上透露，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上的这篇演讲将深入和全面地阐述美国对地区安全构架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所作所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启程前上周末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压制自己国家人民的政府也往往侵犯邻国的主权。他说，亚太地区不能容忍专制和侵略。这篇措辞强硬的文章还说，美国将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从印度到太平洋岛国，一起促进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人。在另一方面，中国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这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特朗普总统本人将不出席这次峰会，除了彭斯以外，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将与会。美国的一个主要智库星期一发布报告，指根据对最新商业卫星图像的研究分析，朝鲜境内估计20处未对外宣布的导弹操作基地中的至少13个仍在运作，并有小规模的设施改进，凸显美国希望劝说平壤放弃核武和导弹项目所面临的挑战。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表示，这些被辨认出的基地分散在偏远的山区，可以储存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最远程的距信可以达到美国。报告显示，朝鲜从未承认过这些导弹操作基地，但准确的披露核武和导弹能力是达成去年去核协议的重要部分。纽约时报表示，朝鲜曾表示拆除一个主要发射场，但是开始后又停下，同时继续改进十多个可以提高发射常规和核弹头能力的导弹基地，这显示朝鲜在从事一个大骗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金正恩承诺开始去核行动，但双方多次谈判到目前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